张居正第32集。唐伯虎这首诗果真充满了伤感。郭鹤抚着三缕长须喟然叹道：前程两袖黄金泪，共案三生白骨缠。李大人，这两句诗中就藏了真正的解脱法门呢。啊，请先生开示。本来高阁老已经为李大人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，怎奈你李大人财迷心窍，贪墨巨额军饷，这不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又是什么？至于公案三生白骨缠吗？先生是明白人，难道非得让我点名吗？李岩心下一沉，存道：他怎么知道我贪墨军饷一事？越发觉得这位孤鹤神秘莫测，事既至此，也顾不得面子，只哭腔哭调地说道：先生既然什么都知道了，还望指点迷津。孤鹤摇摇头，眉头紧紧拧住，半晌不作声。这副神情让李岩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，他起身绕过石桌，竟扑通一下跪倒在孤鹤面前，嘴中连连哀求：还望先生施行大德，拯救李某。孤鹤并不去扶起李岩，而是抬头望天，只见一轮明月挂在星空，极高明台旁边几棵古松的枝叶反射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芒，远处黑簇簇的风头像一团团起伏不定的乌云。孤鹤仿佛受到了什么启示，铁青的脸色稍稍松弛一下，缓缓说道：李大人，你且起来。看到李岩艰难地爬起来坐回到石凳上，孤鹤接着说道：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？李岩睁大了眼睛：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姓邵，人称丹阳邵大侠。邵大侠？李岩一阵惊愕，你就是那个为高拱谋取了首府之位的邵大侠？正是。李岩顿时像溺水者抓到了一根浮木，他一把扯住邵大侠的手，激动地说：李某久闻邵大侠大名，没想到能在衡山见到你，实乃三生有幸。邵大侠推开李岩的双手，阴沉地说道：李大人，先不要说这些不见油盐的屁话，我说过我是来为你开启解脱法门的。多谢多谢。李岩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，说话也畅快起来：邵大侠真是神机妙算，掐准了今夜我要来这极高明台，事先就来这里把李某候个正着。邵大侠勉强一笑答道：李大人过奖了，我邵某可不会什么神机妙算，从桂林开始我就偷偷跟着你，一直跟到这衡山。
你跟了我半个月？
是啊，确切地说是17天。你为何要跟着我？奉内阁首辅高拱之命。
是做主让你来救我。
救你也算是吧。邵大侠看到李岩眼神里充满了期望，内心不禁产生些许涟漪，但一闪即过，接着委婉说道：正是你的做主让我来向你传授解脱法门。
何为解脱法门？
邵大侠盯着李岩鄙夷地说：你这是第二次问，我再回答一次，一了百了，万事皆休，就是解脱法门。李岩仍然糊涂，他搔了搔额头，自言自语道：白了，怎样才是了呢？邵大侠见李岩执迷不悟，也不想再同他绕弯子，干脆明了说话：双眼一闭，两腿一伸，不就一了百了了？李岩一听大惊，失声叫道：
怎么，你要杀我？
邵大侠冷笑着回答：不是我要杀你，而是你自寻死路。李岩吓得面如土灰，讷讷问道：
为何是我自寻死路？
为的就是你贪墨太甚，辜负了高阁老对你的剑拔之恩。
邵大侠说话的声调虽然不高，却像寒剑一样刺来。李岩两股战力结结巴巴地分辨道：
不会，一个月前我还专门给座主去了一封信。我李某虽然才能不济，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
你给高阁老的信说的什么？
这
李岩欲言又止。
说呀。
邵大侠也在逼问。
李岩长叹一声答道：既然你和老座主这等关系，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。我想老座主年纪也已年过花甲，为了他日后的归田计，我为他在南北两处购置了5000亩田地。老座主对我多年提携，信任有加，这也算是在下对恩师的一点心意。
听罢李岩的剖白，邵大侠又是冷冷一笑，急道：
如果没写那封信，你兴许还有一条活路，正是这封信，这世上才留你不得。
怎么，是老座主要杀我？
李岩战战兢兢，说话声调都变了。邵大侠盯了他一眼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你不要冤枉了高阁老，他这次差我邵某前来会你，只是要我传话给你，好好回老家待着，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，并一再交代要我不要难为你。但我邵某跟了你多日，看你一路上的铺排光景，觉得如果留你性命，终究是给高阁老留下了祸口。
邵大侠，你
李大人，我邵某明人不做暗事，像你这等贪墨的昏官，我实在不肯放过。要恨你就恨我邵大侠。
至此，李岩已是汗流浃背，求生的本能让他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说道：
邵大侠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如此待我？
为了高阁老的前程，我邵某只能借你这颗头颅了。
李岩一听这话，从地上爬起来拔脚就跑，却不知何时钻出两个人来，提着明晃晃的砍刀封住去路。李岩想大呼救命，其中一人用刀尖指着李岩的喉管低声喝道：
你胆敢喊叫一声，立马叫你脑袋搬家。
李岩见状，又回转身来跪到邵大侠脚下，苦苦哀求道：
邵大侠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还望饶过李某一命。
你不死，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就真的难保，你若死了，事情或可还有转圜余地。李大人，白净和尚要你一心向佛，你就留在福延寺修你的白骨禅去吧。
不！
李岩撕肝裂胆一声尖叫，但只叫出半声，就被那位横刀客伸手卡住喉咙。另一位更是手脚麻利，把砍刀朝石桌上一放，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根白绫，打了个活结，往李岩脖子上一套，再把另一头系在树上一拉，李岩立马悬空。求生的本能促使李岩双脚乱蹬一气，越蹬脖子上的绳套越紧。不一会儿，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两广总督大人就伸出舌头咽气儿了。望着挂在树上还在微微晃动的李岩的尸体，邵大侠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然后扯掉用来伪装的那三缕长须，对两位手下人说：走，即刻下山。李义和得知李岩的死讯，已是三更天气，深更半夜，山路陡峭模糊，既不能骑马，也不能乘轿，李义和只得在几位兵士的护卫下步行前往。南台寺距福延寺虽然只有3里地，但一色的上山路，李义和又身躯肥胖，待走到福延寺山门前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周身汗湿。早在山门前候着的江峰上前单腿一跪，算是迎接。李义和气喘吁吁问他：
李岩怎么突然死了？
卑职也觉得蹊跷，
一听说出了事儿，我就急速派兵士前去报告大人。
江峰如此回答，李和也不再追问什么，跟着江峰往极高明台走去。天煞黑时，李和得知李岩住在福延寺后，把江峰叫到房间问了细枝末节，然后拿了一张名次给江峰，让他去福延寺交给李岩，并转告他的意思，让李岩在福延寺宽住三天，不要出门，待张公公一行敬香完毕下山后再出来游玩，并说等自己把公务料理完后再到福延寺请李岩吃饭，以尽地主之谊。李和这么做原有两层意思，一是防止李岩和钦差见面，二是把他留在山上软禁几日，让江峰派人监视他的动静，看他是否会露出什么马脚来。算盘虽然打得好，但谁知不到三个时辰，就有这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。走到极高明台，只见李岩仍悬着白绫挂在树上，随行军士燃了几支火把，借着火光，李一和看到李岩伸着舌头两眼圆睁的惨象，不禁一阵恶心，他别过脸喊道，怎么还挂在树上，快放下来，卑职是想让大人过目啊，你们把他放下。江峰一挥手，一个兵士跳起来挥刀砍断白绫，只听得扑通一声闷响，李岩的尸首跌落在地。两个士兵把他抬到高台里侧，拿了一个床单盖的。李和瞅了一眼问道，李岩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上吊？江峰回答，回礼大人，以卑职来看，李岩并非自己上吊，而是他杀。啊，你如何知晓？听觉能老和尚所言。江峰遂把觉能老和尚领李岩到极高明台碰到孤鹤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这么说，那个自称孤鹤的人是杀害李岩的凶手？极有可能。啊，人呢？早跑得无影无踪。卑职看过现场的脚印，似乎还不止孤鹤一个人。大人，请看这个。江峰说着，拿出一挂用马尾制成的三缕长须。李一和瞥了一眼，问道，你把老生唱戏用的长须拿来作甚？这是在现场捡到的，据觉能和尚辨认，正是那个孤鹤挂在下巴上的。这么说，孤鹤是化过妆的？正是。李一和问了个大概，心里头盘算这起凶杀案不外乎两个原因，一是仇杀，二是谋财害命。若论仇杀，李岩在两广总督任上所及的仇家，无非就是叛民匪首黄朝猛与韦银豹，他们若派人追杀李岩，早在广西地面就动手了，何至于千里迢迢追到衡山？因此仇杀的可能性不大，倒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极大。江峰已讲过，杀人现场不止孤鹤一人，会不会是李岩身边的人勾结外来的杀手干成这件勾当？常言道家贼难防，李岩贪墨军饷聚敛大笔钱财的事情虽可以瞒过天下人，但却不可能瞒过身边心腹。如此推理，李一和顿时兴奋起来，他觉得趁机拷问李岩身边之人，说不定可以牵出一个轰动朝野的贪墨大案来。江峰，李一和大喊一声，卑职在。李岩身边有哪些人？两位师爷，一个姓董，一个姓梁，还有一个叫黎吴的小校，带了十名军士，另外就是十二个抬轿的轿夫。如今卑职已把这些人全数拘禁，连庙里的和尚也都严加管制。你做得很好，李一和大声称赞，接着布置，你作速在寺院里找一间空房，把那两位师爷弄来，我要连夜审问。是。江峰转身要走，李一和又把他喊住，指指床单盖着的尸首说道，这位李岩考得也做到两广总督位上，是个正三品的封疆大吏，落得如此悲惨下场，成为可叹。你派人到山下大户人家寻个上等棺木，把他收敛了，隆重交给他的家人，也算有个交代。江峰领命而去，
李义和也走进福延寺，到方丈室拜会了觉能长老。15年前，李义和与张居正同游衡山，宿福延寺，见沈山人都在一起，与觉能也算是故友重逢了。只是重逢的不是时候，李延之死给整个福延寺笼上恐怖的气氛。觉能神情快快，与李义和应酬几句，便再也不肯说话。李义和猜想觉能是怕担干系，因此好生安慰。正在两人喝茶磨功夫时，江峰进来告知已找到空房。
你们找空房做甚？
觉能问。
做临时公堂，把李岩身边的人叫来审问。阿弥陀佛。
觉能双手合掌，缓缓说道：
佛门乃清净之地，除了命案已属不幸，万不可再做公堂，搅得佛祖不安。
李义和知道在寺院里头不好摆官场威风，只好低声商量道：
觉能师父，李岩的命案不连夜突审，恐怕就会让歹人有逃脱之计，深更半夜不在寺庙里审，哪里会有房子呢？没有抓住孤鹤，审这些无辜之人作甚？不审这些人，又哪里去寻孤鹤？说不定这些人里头正好有孤鹤的帮凶。
罢罢，佛门公门两不相挨，老衲管不了公门之事，只是恳求李大人不要把寺院当作公堂，亵渎佛门清净之地。
亵渎两字一下子惹恼了李义和，他顿时沉下脸来，讥刺道：
古人云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你这福延寺并非化外之境，也属王土范围，我李某不才，也是皇命在身，有保境安民之责。李岩命案处在福延寺，不在这里审结，要我还去哪里？
觉能长叹一声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闭着眼睛捻动着手中佛珠。李义和朝他抱拳一揖，说道：
觉能师父，不是李某诚心要得罪你，公务在身，实属无奈。
说罢转身随江峰出来，走到那间暂作为公堂的知客堂，只见全当衙役的兵士已在两厢站定。李义和踱到方桌前坐下，江峰问道：
请大人示下，先带哪一位进来？
李义和问：
你看那两位师爷，哪一位刁钻些个？
江峰答：姓董的那一位。
好，那就先带上董师爷。
带董师爷。
江峰一声锐喊，不但打破了寺院的宁静，就连寺院门口那棵千年老银杏树上的宿鸟也被惊得翅膀一阵扑了。已经日上三竿，白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，反射出淡紫色的光芒。节令已到仲夏，广袤的华北平原已是暑气蒸人，可是前清宫里依旧凉风习习，凉爽宜人。比之几天前，前清宫已是焕然一新，许多陈设都已更新。最显眼的是西暖阁中那几架绘有春宫图的瓷盘尽数撤下，换上的是几架图书，而且宫中的太监宫女也换掉了多半。前清宫掌座太监张贵如今去奉仙殿临时管事，隆庆皇帝的子宫放在那里，一切祭奠如仪都由张贵负责。